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B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Jundanti Gumbu Jawara Yona Shantalo Kangalo Zuzan Yizan Zanyana Nandana Zay Tinya Dungan Jayun Zashan Jayun Tagarane Wanzan Ganda Zabizan Zamarimand Chichahum Toto Ganava Tietra Zayun Nazu Chiyan Dens Zada Chichu Nyumun Jindong Ni Chicha Tutu Zachan Marimand Zatinga Nyurke Chinyi Chinzara Chan Domni Dabjan Sabjitra Sumi Tata Asani Tani Chacha Chatauk
诸法等心本即法，即种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地藏本来护作用，请把其心如果公众掌握。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下面讲第二个课范：迅速精进。不但的应该精进，而应该迅速精进。为什么应该迅速精进？分三个方面来表述：第一，寿命不可靠；第二，受用不可靠；第三，亲友不可靠。所以我们应该迅速精进。寿命不可靠，就是说这样一种。 死亡很快就会到来，所以说我们应该很迅速的精进与善法，因为时不我待的缘故。还有第二个呢，受用不可靠。我们现在单着不能精进的原因，他是单着于受用啊，觉得我这个受用还没有积累够，我这个刚刚开始创业，我的这个钱还不够多，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觉得这个还应该积累很多收，但这个受用不可靠的，这个受用总有一天会离开自己，所以说这个受用不可靠，也应该迅速精进。 第三个是亲友不可靠，单着于亲友，单着于自己的恋人呐，单着于自己的家庭啊，单着自己的亲友啊，单着自己的儿孙呐，等等啊，单着这些，所以说不肯精进，不能迅速精进。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说，亲友不可靠的缘故呢，应该迅速精进。就是说我们不但应该精进，而且应该迅速精进，尤其是观想到无常之后呢，应该迅速精进。 那么这个迅速精进呢，实际上它和无常的这个修法等等，它也是有关联的。如果把无常的这个总的修法修好之后呢，这些修法都可以自然而然能够具足。那么以前的大德是这样讲的。那么从精进修法来讲，那么应该迅速精进。当然，如果说民间精进和经典精进比较起来，应该选择经典，马上就看今年就看精进。那么如果下个月开始精进和这个月开始精进，选择应该这个月精进。 明天开始精进和今天开始精进，选择今天，下午和上午选上午。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说他应该迅速精进的，因为我们的寿命它是不可靠的。下面讲这个道理：若是今不死，安逸此非理。无生终归尽，死期必降临。然后就是说，如果自己心里想，虽然就是说是我罪过很严重，但是呢，可以以后再忏悔吧。 所以说，他是安住在这样的心态当中，安于度日。今天菩萨说：“此非理啊，这样一种想法是不对的。为什么此非理呢？因为无生终归尽，死期必降临。因为呢，我的这一生呢，总有一天它会归于穷尽的。这个死期呢，必然会降临的。我们应该多思考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多思考呢，我们自然而然呢，就会有一种紧迫感。 就会一种现在就精进的这样想法。那如果对于死亡，他会就说是会到来这一点，或者想现在不死就开始安逸过日子了，像这样我们就会拖延时间。所以说从这方面在观察的时候，我们应该就说是这个一定应该精进。前面已经讲到了需要精进的理由，而现在尤其应该迅速精进，因为就是说我们的寿命是无常的。 他不可能前面讲的这个死神，他是不可能等待你，罪业清净之后才来收你，你的罪业清净了你才死亡，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就说在想忏悔而没有忏悔的时候死了，这个时候呢还是要随着自己的恶业去堕落。 所以如果我们想到这样一种寿命不可靠，这个死亡一定会很快到来这个事实的话，我们就现在就应该要精进的啊。所以说我们就自观想到这样一种这个寿命不可靠。当然寿命无常的道理前面讲了很多的，现在只是配合啊迅速精进这一点。那么如果前面我们把寿命无常的这个道理了知得很清晰，再把它放在迅速精进上面的观察，我们就会对这个宋词有很深的体会。谁自我无惧，云何定脱苦，倘若必死亡，云何心安逸。那么进一步的宣讲这样一种这个死亡啊，就说是他这个寿命无常的这样的道理，不可靠的道理，需要精进。那么我们想，谁赐我无惧？到底谁能够赐予我无惧呢？我们怎么就是说一定能够脱离这个痛苦呢？倘若没有人赐我不死的畏惧，如果没有人能保证我一定能够顺利的脱苦，为何今安逸？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么放逸的度日？我们说啊，平时我很安逸，不精进的去度日啊，就是说有些人说，有些朋友说，哦，不用怕吧，没事吧，这个就死亡还很遥远，或者死了也不怕吧，反正死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死了之后就解脱了。他有些时候就这样去讲，但是他们能够赐予我无惧吗？只是一句空话而已呢。当时能够麻痹你，能够安慰你，实际上呢，他是欺骗自他的一种想法，一种说法。所以他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赐予你死亡的时候不惧，他根本不可能说你不死的就一定不死，或者也不能说你死亡到来的时候你不需没有什么恐怖，没有痛苦，或者根本他没有权利说你死亡之后就犹如油灯一样完全就说是这个灰飞烟灭了，没有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生命还会延续，你只要你的因缘具足了，你的心没有断尽，你的业没有断尽，一定还会再投生。怎么投生？就跟随你的业力而定的。所以一般的这些语言没有办法赐予我们无惧，不死的畏惧谁能够啊？就是说赐予的，一般的这样一种朋友的语言是没办法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我的财产很多，那么财富能赐予无惧吗？实际上真正的观察的时候，死亡的时候拥有巨大财富的人还是这样死亡，死亡的很悲惨。所以说财富也不能赐予无惧的。那高高在上的权力能赐予无惧吗？高高在上的权力在世的时候，在没死的时候，当你有权的时候你能够使用这些权力呼风唤雨的怎么怎么样啊，一劳百逸，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但是当你没有权力的时候，或者当你死亡到来的时候，这个权力还是没有用的，这个权力没办法指挥死亡他的降临不到来，没办法就对他起作用。所以说你的这个其他的名声呢也没有办法。所以说我们真正观察一个月观察的是亲友也好，财富也好，权力也好，还是你的青春也好啊，你无病也好，都没有办法赐予你没有死亡的畏惧。所以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这个死亡它是无可阻挡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死亡的到来。所以说没有谁能够赐予你不死的畏惧。云何定脱苦？那么谁能够确定你能一定在不修善法的前提之下能够摆脱死亡的痛苦？没有任何人能够这样打保票，谁能够保证呢？没有人保证死亡的时候或者死亡之后没有痛苦，这些都是跟随这样一种业因果而转的，这些是世界那个规律，它不是随着人的意愿而转移。所以我们的意愿是什么呢？只要我有钱可能没有痛苦，只要我很多朋友不会有死亡的痛苦啊，怎么怎么样就是说是没有死亡痛苦，这个都是不能够说明问题的。所以通过这些是不能够摆脱死亡和死亡之后的这个恐怖的。说我们怎么可能就说是有这样把握说哦，没有死亡的畏惧，哦，不会有死亡的痛苦？这方面呢就是讲我们只是我们内心当中一个想法，实际上谁都没办法这样赐予这样一种无畏。倘若必死亡，我们真的观察完之后呢一定会死亡的，倘若这个死亡一定会到来，死亡的痛苦一定会降临的话，为何今安逸？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么放逸度日？我们现在就要观察自己，谁给了我们能够如今放逸度日的这样理由？如果说有理由，那是虚妄分别念，欺惑自己的邪分别念而已。真正从这个方面根本找不到一点能够让我们如今放逸度日的这样一种根据。 完全找不到，因为死亡会到来，死亡到来之后呢，像这样的话，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呢。那么唯有业随身，跟随我们的这样业力，要进一步分析。那么业力当中分两种，主要分两种，善业和恶业。那如果我们把恶业带走了，那当然就堕地狱啊，受痛苦啊这些。那么如果我们把善业带走了，哎，这个能够让我们获得安乐，让我们获得解脱。所以说呢，既然我们就说是唯有业随身，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其他东西都会放弃，只有业。业当中呢，善业对我们有利，恶业对我们无利，那么怎么办？哎，现在就有一个答案了，现在就要摆脱罪业，忏悔罪业，现在就应该精进的修持善法。啊，这个答案就非常的清晰。所以说我们在依靠世间的分别念，依靠世间的财富等，那是没有办法的，没办法依靠，所以死亡它一定会降临的。第二个科判呢，受用不可靠。除以西经历今无复合余，然因执着彼屡为上师教。这方面就讲到了这种受用呢，实际上是完全不可靠的。那么除以西经历这个意，意的什么经历呢？就回忆以前曾经享受过的那些受用等等的这样经历。那实际上按照佛经的观点来讲，现在我们也拥有了一些这个财富，但是在我们前世，在前世，在无始的前世当中，没有享受过的财富。我们曾经无数次转生过梵天啊、地士啊、大长者啊、大富豪啊，啊，这些都转生过，转生过了也享受了这样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荣华富贵。但是呢，享受完之后，当你一重新转生，跟着业力重新转生，转生完之后呢，以前的这些受用，除了这些经历之外，啊，除了这些能够回忆的这些经历之外，现在一点都不剩下了。当然，就是说无始以来的这样一种享受呢，一部分人通过这些禅定啊，或者某种宿命通能够回忆；有些呢，现在通过一些催眠呢能够回忆；有些呢是通过上师佛的加持可以回忆啊；有些呢就是说通过这些啊神通的人告诉你啊，你曾经转生过什么什么人，这一方面大概可以回忆。但是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来回忆，以前的这些经历啊，都剩下记忆了，都完全不存在的意思。心有复合余，那么一点都不剩下了。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在受用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以正法来摄持，往往有的时候是受用越多，越容易产生一些烦恼。所以在这个受用财富的过程当中，也是造下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罪业啊。当然，这个方面在这个颂词当中倒不是主要问题，就是说主要是这个受用它是不可靠的。然因执着彼屡为上师教，但是呢，我们就说，因为执着啊，这些终究会抛弃了这样一种财富，屡屡的违反了上师的教言啊。上师的教言也就是佛的教言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为了这些根本不值得贪着的受用，违背上师的教言，这个是实在不合理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哦，这一切都是不可靠的。这些财富呢，它也会终究会消亡的。而这样一种，有的时候我们在想的时候，这些痛苦它也是有限的，痛苦它虽然受了之后它也会过去的啊，的确是这样的。在精神当中呢，我们说快乐会过去，痛苦也会过去，随着时间的消亡呢，一切的快乐和痛苦都会成为回忆。精神当中的确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说痛苦，当痛苦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是很难忍的，我们一点痛苦都不想受。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通过今生当中一点点的受用，它会导致更严重的痛苦的发生。有些就是说不相信前生后世的人，他的思维方式就不一样，反正他觉得就是这么一生，人的生命就是那么一次，所以说呢，他就说是没有觉得死亡之后还有更大的痛苦。也就是说，他没有觉得死亡之后还会有更大痛苦的缘故，他的因果观他就停留在今生当中，他这个短暂的一生当中，他去安立他的因果观，他就觉得呢，虽然现在的话就说是有一些执着啊，有一些什么的烦恼啊，但是就说死了之后呢，一了百了了， 虽然很痛苦，死了之后一了百了了，但是呢，按照客观规律啊，按照佛的智慧眼观察的时候，按照世间客观的规律来讲，人死了之后并不如灯灭一样，所以人死后还会延续生命。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因果，它并不是今生当中的因果，而是前三世的因果。所以今生当中自己的种种的执着啊，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种种的这样一种行为，都会导致更强大的痛苦。所以我们现在通过一点点的啊快乐换取了长时间的痛苦，这方面就说是不值得的，不应理的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在佛经当中比喻呢啊，犹如舔这个刃上蜜一样，就很锋利的宝剑，这个刃口上面呢有一点点锋利，贪着这个美味的人他就舔这样一种这个锋刃上的这个蜂蜜，得到一点点的甜味，但是他舌头会被当即被割断。相似于这样一种这个比喻了。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依靠这个不可靠的无常的这种受用，违背了上师的教言。实际上违背上师的教言，就前面分析的啊，违背上师的教言就是违背了因果的道理，违背了善恶取舍。因为上师的教言都是教导我们去恶修善，教导我们去向解脱。所以说呢，违背上师的教言相当于背弃解脱道，相当于就是说是背弃因果的正道。所以如果背弃了解脱道，就失去解脱道了。背弃了因果正道，那就会颠倒因果，颠倒因果的话，就会依靠这个造业而感受痛苦。所以我们就知道了，现在我们牢牢执着了这个受用，因为受用的缘故不愿意精进。我们要通过这样学习这个诵持，通过和这个诵持相关的很多内容去思考，哎，我们对这样一种受用的执着放下来，用更多的精力去对治这样一种恶业，去修持叫善法。因为平时我们往往说是当作受用嘛，他就不愿意去精进，因为我们在受用的时候他是没办法修善法的，当我们去追求受用的时候呢，也没有时间修善法的。所以如果我们过度的当作，当然并不是说不能有一点受用，欲界众生没有一点受用没办法生活，没办法修行，但是呢，我们就说这个受用应该有限度，最主要的是修佛法，然后次要的呢，为了修佛法寻找一些受用未尝不可。或者就是说，因为前世的福报自然而然显示了很多受用，显现很多受用，这个也是就是说不用刻意的去阻止。但是呢，关键就是说不要以这些受用来成为修行的障碍，不要因为这个受用而让自己不精进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对了。所以说像这样讲，我们知道受用不可靠，知道受用不可靠之后呢，不管你现在是没有受用的情况，还是说现在有受用的情况，只要能够知道受用不可靠，他都会处在了一种知足的状态当中。他知道受用不可靠，就不会过度的单着这个受用，而啊忘失的这个精进修持善法，他不会出现这个情况。第三个磕绊呢是亲友不可靠，此生若须舍，亲友亦如是。独行无定所，何须结亲仇？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是单着于亲友，所以说不愿意修行，不愿意精进，不愿意当下精进。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亲友呢也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因为执着亲友而放弃了精进，然后这样贪着亲友呢，实际上也是除了给自己带来修行的委员之外，不会给自己的修行带来任何的益处。那么是说，如果给自己的修行不能带来益处，实际上也是连带的啊，也是连带的，就是说影响到自己以后的安乐和影响到以后的快乐啊，以后的解脱啊，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哎，不修行也可以嘛，只要我把亲友这一点抓住了，也还是有快乐的。但实际上所有的快乐它也是通过修善法而得来的。现在我们是在坐享其果，就是坐享以前的果。那么如果现在不修行，那么以后怎么样再得到就说是这个快乐的果呢？这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修行它有浅有深，有些时候的修行它是人天善道的修行，有些时候修行它是解脱的修行。但不管怎么样，都需要精进于善法才能够获得。那么如果说因为单作于亲友不能够精进的话，那就失去解脱道，也会附带失去这个世间的安乐。所以此书上就引导我们去了知说，此生若须舍，那么现在的我们这个身体啊，像这样都是需要舍弃的，自己存活的身体也需要舍弃的，亲友亦如是。所有的亲友呢，在死亡的时候都会要和自己分开，独行无定所。那么在死了之后，自己要抛弃这一切亲友啊，去 独行于后世，孤零零的前往后世。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说奋斗了一生很执着亲友，但最后呢还是要和自己亲友分开啊，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去向后世的话，那么就这，而且是最可悲的是因为在单着亲友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修集任何善法啊，这个方面就说是最不值得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了知这个时候呢，了这个情况之后，何须记清楚，那么有什么必要去和这样一种这个啊亲手结下这样的姻缘呢？实际上没有必要的，他这些呢都是一种姻缘的暂时显现，不需要过多的去执着这样一种这个现象。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是说了知道这个情况，看清楚这个情况之后呢，对于亲人啊，当然现在对于亲人该爱护的还是要爱护，对仇人呢就尽量的宽恕啊，尽量的宽恕，然后把自己的这样的精力呢主要放在修道上面啊，修行解脱道，帮助众生方面。这个时候呢也是这个这方面发起精进的一种啊，书生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方式。那么下面就讲到了第三个科判，如何精进。那么就是说理当精进，迅速精进，这个道理就讲完了。然后呢就讲完之后呢，怎么样精进呢？如何精进，那么这个如何精进就是实际上就关牵扯到了到底怎么样来修持这样一种现行对治力，怎么样的忏罪了。讲了这么多道理，就是如何真正的开始实践忏罪忏悔，这个讲到如何精进。分二，第一呢是意乐，第二是加行。那么意乐就是想法，内心当中的这个作意。我们在修忏悔的时候，修善法的时候，应该以怎么样的心态来修行。第二就是加行，加行呢就是讲实践，开始实行了。那就是说我们要在什么样的心态之下去修这样一种忏悔，就这个意思。首先第一呢是意乐。不善生诸苦，云何得脱出，故当一心日夜思除苦。那么就说实际上我们说是这个怎么样的意乐呢？因为就是说通过不善业能够产生一切痛苦，一切的苦苦啊、变苦啊、行苦啊、生老病死苦啊、爱别离怨憎会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痛苦呢都是通过不善业而产生的。云何得脱除？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这样一种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这个痛苦呢？我们就必须要去观察，必须要分析。所以说实际上这些痛苦都是通过不善业而产生的。那所以说我们如果是要离开一些痛苦，必须要断除不善业啊，通过善法来断除不善业，通过善法来清净以前做过的不善业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后面讲故当一心日夜思除，所以我就应该一心一意的日日夜夜思维除苦的方法。除苦的方法当然就是说世界的众生他认为那如果说是头痛啊就去看医生就可以把痛苦消除，然后呢如果说是贫穷一个挣钱把这样一种这个贫穷的痛苦消除等等，他是从表面上去消除痛苦。那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真正要从根本上断除痛苦啊，必须要彻底的铲除不善业。那么只有把这个不善业彻底消除了，才能够根本上断除痛苦。当然我们就说这个不善业呢它也有一些现行的一些粗大的烦恼啊，还有现行的一些痛苦，这方面在凡夫阶段有的时候还是很困难。但是呢我们首先要通过忏悔的方式要把这些重业啊清净掉，然后要通过修善法的方式让善法成为有力量，然后后世当中呢通过善法压制恶业的方式呢然后转生善趣，继续保持修行的身份，或者通过这样修持善业清净罪的方式往生极乐世界，得到一个不退转的把握，在这样前提之下呢修持这样一种能够永远解脱啊轮回，永远获得解脱的这样殊胜的这个了义佛法。所以说我们就怎么样产生怎么样一种心态呢？就应该日日夜夜的为了断除痛苦而修持这样一种断除恶业断除不善业的这样一种这个善业，这个善法殊胜的解脱道。这就是我们要应该有这样一种心态来修精进。第二呢就是说加行，就是说有了这个心态之后到底怎么样去实行，怎么样去忏悔，此处就去讲加行，就是实际上这个加行就是真实的修法。无因无明痴犯诸自性罪，或佛所知罪，如是众过罪，合掌护主前，以畏罪苦心再三礼诸佛，忏除一切罪。那么我呢因为 无名的愚痴就是讲，无名愚痴就是讲这个造罪的一些起因。我执无名啊，这个无名的愚痴呢，犯了自性罪，然后也犯了这个佛智罪。但自性罪、佛智罪呢，大家都是很清楚，以前讲过。啊，自性罪呢，就是说不管是你受没受戒，有些事情你做了之后呢，就会成为罪业的，比如说杀生、偷盗啊这些方面都是属于自性罪。受了五戒的人，受了这样一种佛戒的人，他做了会犯这样一种戒，犯这样罪。然后呢，就是没有受佛戒的人，他只要是做了也是犯这样的罪，这个方面称之为自性罪。然后呢，就还有一种是佛智罪。佛智罪呢，就是说啊，你像在那佛制定之后，嗯，他会成为一种罪业。当然这个佛所制定的罪业当中，有些也是自性罪，比如说杀人啊等等。佛就是说首先有一种啊自性罪，然后佛制定不能做。实际上就是说犯了佛智罪，他有些时候不是所有的情况，有些时候是既犯自性罪也犯佛智罪啊，这个方面情况也有。而且有些时候呢，就佛智的罪业如果有违背之后呢，也还有一种违背佛教言的这样的罪过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些，这个自性罪和佛智罪，如是众过罪，如是呢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过失，很多很多的罪业。如果我们不详细分析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相续当中的罪业很少。如果我们要讲一些这个自性罪，比如说讲这个十三业道啊、十不二业啊，是就是说是十不善业这样一种情况，比如学前行啊、学广论这样情况啊，有的时候呢就说是学一些戒律，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在听这些戒律的时候，听这些自性罪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真的不敢听。为什么？越听就觉得自己身上都具足这些过失，好像觉得自己解脱是不是已经没有希望了，不要说解脱，是不是连自己的人生都保不住的感觉都会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观察的时候，不详细观察，粗粗的看好像自己像是个修行者，但是真正详细观察，似乎这些罪业都能够和自己一一对应啊，这个方面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说出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能够对应上自己的这个，说明自己肯定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过失嘛。如果就说你根本没有犯，你怎么可能和自己对应上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能够和自己的这个，你看法本的时候，能够和自己的这样一个烦恼，能够和自己的罪业对应上，就说明真正具足的应该忏悔了很多罪业。所以说，但是呢，就是说具足之后呢，也不是坐着等死，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忏悔。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说是如是众过罪，首先我们了知有这个罪业，那么有这个罪业怎么办呢？忏悔，怎么忏悔呢？下面讲，合掌护主前，以畏罪苦心，再三礼诸佛，忏除一切罪。合掌护主前，就说我在护主上师三宝面前恭恭敬敬的合掌，然后呢以畏罪苦心，内心当中发一种害怕罪业、害怕痛苦的这个心态，想要把这个罪业痛苦清净的心态，再三礼诸佛，再三的去这个礼拜诸佛，然后通过礼拜诸佛的方式忏除一切罪，把一切的罪忏悔。当然就在这个入行论颂词在此处呢宣讲的这样一种啊，就是说是现行对治力，只讲到了一种，就是礼佛。那么礼佛的这种忏悔的方式呢，在其他的忏悔的这样一种现行对治力当中讲了很，也是讲过，比如说前行当中讲现行对治力当中，其中一种就是礼拜诸佛，礼拜这样菩萨，礼拜佛塔，礼拜上师善知识，这个都是通过这样一种礼拜的这个殊胜对应的方式来忏悔罪业。所以这个方面呢是忏悔的一种，但是我们不能理解所有的现行对治力就是礼佛一种，还有很多种，这个只是礼佛一种忏悔的方法。还有一种方式呢，要通过转绕，转绕寺庙，转绕佛塔啊，具有佛舍利的这个佛塔，然后呢就是转绕这些具有加持力的这样一种佛经啊等等，哎，通过转绕的方式可以清净。还有呢，通过其余的善法，比如说念诵大乘的经典，念诵金刚经啊，念诵心经啊，念诵这些法华经啊、华严经啊，念诵这些大乘的经典也可以忏罪。哎，因为它就是具有很殊胜加持力的经典，你如果念诵它也能够忏罪的功能。还有呢，就是说是观修金刚萨埵，念诵百字明，念诵金刚萨埵咒语也可以忏悔，念诵三十五佛忏悔文，就汉地说大忏悔文， 像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忏悔的。他也只要是修善法，他就说所有的善法都可以成为现行对治理，啊，都可以成为现。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最殊胜的，一般来讲呢是念住金刚萨埵，因为金刚萨埵他是发个誓愿的，专门来赐予这个造罪者清净的一个发的这个誓愿的本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一心一意的观修祈祷金刚萨埵，清净罪业的方式非常快，啊，也非常就说是快就可以清净掉这个罪业。但其他的诸佛也是啊，也是发过这个誓愿，阿弥陀佛也好，释迦牟尼佛也好，观世音菩萨也好，还有其他的也是发过这个愿，三十五佛也好，八十八佛也好，啊，像这样都是发过这个誓愿，在他面前忏悔呢，也绝对有清净罪业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说我们要用一切可使用的方法，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自己对于不同的修法一种喜好了，有些人喜欢念诵金刚萨埵，有些人喜欢礼拜，有些人喜欢做其他的这样一种抄经啊等等的方式，都可以选自己善法做的越多越好，啊，做的越多越好。所以说关键是具足空菩提心啊，具足空正见，具足这样一种是对自己的忏悔最最好了。说此处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现行对治理的这样一种殊胜修法啊，这个讲到过，这个此处呢是以礼拜为例宣讲现行对治理，宣讲如何精进。所以我们平时在顶礼的时候呢，也是啊，顶礼是顶礼诸佛，然后忏悔自己相续当中的一切业，代替一切众生忏悔这个罪业，像这样也是绝对多多少少可以清净罪业的。第四个问题呢，啊，是对治理当中第四个问题是返回对治理。返回对治理实际上就是一种誓愿，那，啊，就绝对不再造的一种誓愿啊，称之为这个返回对治理。那么因为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我们就是说是服了毒药，现在呢就通过医生通过自己服药的方式，哎，已经把这样一种毒素清理干净了，现在自己变成一个健康人了。那变成健康人之后呢，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说要注意，时刻注意以后不再服用这个毒，不管是故意的也好还是无意的也好，尽量去不能去再去碰这个毒药。否则如果我们治好之后又去服，然后呢像在那我们就永远没有清净的机会了，那就这样。而且我们在服药的过程当中也是再发誓，不管怎么样以后绝对不再去碰这个毒药，像在那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清净。否则在就是说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没有这个誓愿力，又开始去吃一个毒啊，又开始吃一些，像在那的话就很不好，就没办法彻底清净。所以说此处的返回对治理呢，实际上我们在忏悔的时候要一种坚固的誓愿，就是说以后不管怎么样，最严格的来讲的话，就即便是遇到生命危险，我也不再造同样的罪业。有了这样的誓愿力，你就能够帮助自己清净罪障。如果就在大圆满前行当中讲，如果我们在忏悔的时候这样想，不管怎么样现在造一点罪也无所谓了，反正可以忏悔，反正可以忏悔，所以说我可以现在可以再造罪业。如果有这种心态，即便你修忏悔也不能完全清净啊，能够清净一点，但是不能完全清净。所以说这个第四个返回对治理，就是说以后不再造罪业的这样一种誓愿，它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宋子当中讲，诸佛起宽恕往昔所造罪，此即非善行而后誓不为。那么首先呢，祈祷诸佛宽恕我以前所造的罪业。佛陀当然一定会宽恕的，因为佛陀就在来到世间就是度化众生，所以从佛的角度来讲，他不会说，哎，我给你制定了戒律啊，你居然不守我的戒律，现在你犯了戒律，你的忏悔我不接受或者不宽恕你，这个情况是绝对不会有的。所以佛陀呢就说戒的原因，他宣讲因果的原因，就让众生千万你不要去，最初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碰，不该做的事不要去碰，但是如果你做了，佛陀还是绝对百分之百会宽恕会宽恕你的。所以关键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宽恕自己啊，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去彻底清净而已。所以说以前说遭了罪业呢，就是说现在开始在佛面前祈祷宽恕，此即非善行而后誓不为。这个既然不是善行，这个既然不是佛欢喜的事情，我一定发誓以后呢绝不再造了。如果有了这个决心啊，自己的罪业很容易清净。那么如果我们在忏悔的时候有犹豫，不能发起这样一种这个决心，虽然我们在忏悔，但是它的这个效果不明显。所以我也接触过一些人，他就说在忏悔的时候前面几种好像都可以，但是这个最后一个 发誓了，至于遇到生命危险都不再造这个罪业，好像觉得有点做不到。所以就是因为这种做不到的这个心态呢，虽然修了很多忏悔，念了很多忏悔文，念了很多咒语，但是就是迟迟不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所以因为他的条件不具足嘛，因缘不具足，是吧？因缘不具足，他的果也很难发生。所以说我们在真正，如果我们就是说对于一个修习者来讲，如果真实的想要彻底从这个罪业当中清净，或者说我们彻底认识到了必须要在现在清净罪业，无论如何呢，就是说今生不重要，哎，就是说这无穷的后世才重要，或者就是说今生的这样一种受用不重要，解脱道才重要。如果内心当中真的树立了这样一个想法，真正内心当中非常想把这个罪业清净的话，我想的话，这个第四个对治力不是太难去做的，因为你真正想要把这个罪业清净的，所以说一切的条件，一切的因缘都愿意去具足，只是那种又想清净，而且又想保留一点，这样的心态呢，他就说互相牵制，就很难以真正的产生这个返回对治力。或者有些时候忏悔的时候呢，厌烦对治力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发露忏悔，像这样的话，你想忏悔又不想发露出来，像这样的话也是对于自己忏悔也是有障碍。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真正很快的要想要清净罪业的话，那么具足这个四种对治力呢，也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这个啊第二品，讲完了忏悔。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时间呢也到了。然后呢时间到了之后呢，可能今天呢体力好了一点点，但是可能还是不行啊，对于这个现场问答呢还是可能下个星期应该可以了。所以今天呢讲的内容呢也是虽然是两堂课，但是讲了四堂课的内容，这个也讲完了。然后呢就是提问的话，时间虽然还有，但是这个气也不太够啊，身体也不太不是非常的这个能够支持吧，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没有现场提问。现在下面我们就把这个善根呢回向一切的众生，愿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能够就近成佛。苏伦德于坦加日巴尼陀利利比扎南帕谢将杰嘎拉杰瓦隆杰巴日比祖尼祖祖日修藏耶祖隆华杰真比古亚那杰布杰丹巴藏扬松多杰永丹根尼祖布德瓦那月拉九和公司孙德恩森吉切切拉我祖刚哥杰布金特杰涅瓦松东尼多巴耶元卓瓦学南米香杰卓德特布杰德大将看明做个马东让东西的话那么加不原本那不生锈经营定绝把的学我这不总结了结把更多养解全部的将我话我结缘结实中更多让不门能力动不想解说把将做的平胸毛王能真格家格局之夜的梦藏家我这东西他的药藏你的求的局那清晨你别为的图书然而你只这位什么权能这的不这的平阳的局我真东不送给农灯图清晨你不咋见做不得说这么的家等他样用的你人没做难喷的话不去做这根烟拉门把得过那同学送用当的做咋西安个烟喷做的月的妈你这给你做说什么墨西哥把这江门你给了两位杀生家本说啊我便Guru Bhamazadam Om Aumanza Guru Bhamazadam Om Aumanza Guru Bhamazadam